那么因此这一位谭如天法师，他不但是佛学家，而且他是个政治家还是军事家，还是这个天文地理样样懂。因此啊，他对于这个国家在战乱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主君龙眷就把他当作军师啊，不让他离开。可是这个谭如天法师，他觉得这个涅槃经还没有完全，还有另外有后份的涅槃经没有传来，因此他就要求要回到印度去啊，请这个全部的后份涅槃经，要把这部涅槃经要翻译完全。可是这个主君蒙顺就怕他被外国利用，尤其当时北魏很强，北魏也听到谭如天法师的这个圣名，也曾啊向这个北凉要求要谭如天法师来，可是北凉就恐怕他被北魏所利用，就不让他去。那么又是谭如天要回去啊，那主君蒙顺就硬是阻止不让他回去，但是这个法师的愿力很坚定，他说我一定要把涅槃经翻成全部，如果还有后份没有翻译，我的愿没有满，我必定回去。不回去的话，我的心愿不满了，不行的。那么因此他的气欲很坚定而这个主君蒙逊也没有办法阻止他，只好答应了让他回去。但是主君蒙逊是个搞政治的，他就是弘扬佛法呀，也是一种政治的利用，未必真正对佛法有多大的信心。因此他看到这个谭如天要回去啊，他虽然嘴巴里答应了，心就动坏心准备等到他中途回到中途的时候就把他刺杀掉，要暗杀他就有做这个打算。但谭如天山上又走的时候，就对他的弟子们说，他说我虽然是要回去印度取涅槃经，取不到的，我没有办法回到印度，我的业报现前，中途就会遭人杀掉那么他的弟子要求他说，那你就不要回去吗？不要回去不就可以免了吗？他说不行，我的愿必定要回去，虽然没有办法回到，但我的精神必定要回去，而这个会遭到人家的暗杀，那是我的业力要遭到，没有话讲。那么因此他就回去了。真的主君蒙顺恐怕被北魏抢去一离开他的北凉的境界，他就叫这个这个刺客中途就把他暗杀掉了。所以这个谭如天法师啊，真是为法忘惧为法把身体丢掉了，生命丢掉了。那个时候呢，他只有49岁，只是49岁。讲到这里想起来都是相当痛心的事情。这么一位了不起的法师，如果能够让他多过几年，假如能够像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活到70几岁的话，他就能够翻译很多佛经，对整个佛教的帮助相当之大。而这个主君蒙顺呢，真是一个是个坏人。那么这么好的法师，他为了要回去取经，就中途把他暗杀掉当时只有49岁，相当可惜。可是不久呢，他的国家也就灭亡了，那这也是他自己该遭报的。这是第一件谭如天法师的了不起过人的地方，他真的能够为法而把身体生命舍掉了。还有一件很特别的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有神通，他有他心通，他能观察人的根性。他在凉州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位法净法师还有领导好几位的法师们，有中国的出家人呢，想要跟谭如天法师求受菩萨戒，要谭如天法师传菩萨戒给他，他也受菩萨戒，很诚恳的要求。谭如天法师一观察，他说不行，你呀不是这个根性以你现在的情况看，你不能接受菩萨戒，就不传授给他。但是法定硬是要求，无论如何请他慈悲，再苦他也要求，必定要受菩萨戒。那么 常务宪法师说，那好吧，那你去啊，好好的去礼拜忏悔，假如你能够得到清净，我才可以传授，以你现在情况是不能传授的。那么因此法净法师就跟他的同修们呢、啊、大概有十多位，就是日夜二六时中努力礼拜忏悔求忏。那么这样办了七天，再去见昙无天法师，昙无天一见就把他很生气的把他骂了一顿，说他业障没消不能受，叫他继续忏悔。这样子做了相当相当一段时间，继续礼拜忏悔，修了好久的时间，也参禅修禅定也拜忏，那么多方面的修持，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啊，正在用功的时候，坐在定境之中，法定法师就见到弥勒菩萨来替他传戒，而且把这个戒法传授给他，把戒条都传给他，那么他在定境之中听过一遍呢，通通都能记起来。出定之后，把这个境界想要赶快去跟昙无天法师讲，看他是不是可以说菩萨戒，还距离很远，距离十几步，那么好像这里到大殿面前那么远啊、嗯。那个昙无天法师一看就说话了，我说啊、哦，不得了，你们的相啊都变了啊、嗯，你已经得到菩萨戒了啊、嗯。他这个时候昙无天法师很高兴，他说这我为你中国人而高兴，你们中国人也可以说菩萨戒了，有菩萨戒的根性了。那么当时就替他传授菩萨戒证明他得到菩萨戒，同时呢又翻译这个菩萨戒本经，就是地持菩萨戒本，四众四世一心的那个菩萨戒本经，现在我在台中联社讲的。那么他翻译出来的经本呢，对照法定在定境中所背下来的，听到这个弥勒菩萨说的这个戒本呢，一对照一字不差，完全相同。所以可见这个昙无天法师是一位有相当修持的功夫的人，可能是一位大菩萨，示现于人间为世人所不知道，他也不愿意表示他的过去的本地是什么那么因此这是他的第二点的特殊的地方，很了不起。那么由此啊，中国人能够受菩萨戒，就是从这个地方慢慢普遍流传开来了。那么由此可见，受菩萨戒并不简单，并不这么容易。现在人受菩萨戒比吃饭吃稀饭还要容易了。那么按照古代的情况看起来，受菩萨戒是很不容易的。法定法师在这个高僧传里面称作道定不晓得是道定还是法定，没有办法这个分辨了。因为这个我说法定是根据法藏大师的这个藏王菩萨戒的戒书里面所说的来说的，跟这个高僧传所说的有点不大相同不过大致说是求戒的情况是事实相同的。那么可见那个时候求戒啊很不容易，要说菩萨戒，像道定或者是法定法师他们这么有功夫有修行的人，尚且要经过好久好久的时间，在这个高僧传里面说是三年而这个菩萨戒书里面没有说到那么久如果像这个高僧传说三年的话，那是不简单的礼忏三年才得到这个真实发起菩提心得到菩萨戒。我们现在受菩萨戒太简单太容易了，那顶多是结结缘而已，有没有得到菩萨戒谈不到不能谈这些话只是发心就好了，真正有所发心就好了那么这就是昙无天法师他在当时来中国弘扬佛法其他有特殊的地方没有记载下来，我们不得而知。而在文字上传记上的记载 第一，他为达忘具，把身体都生命都丢掉，这是最了不起。第二，他传授菩萨戒，使这个法定法师等能够把这个菩萨戒流传在中国，也是有他目前法师的功德。那么当时他所翻译的这个弟子菩萨戒本，题目就叫做菩萨戒本经。这一部菩萨戒本，它的开支说得非常清楚啊。那么其他的像梵网经菩萨戒啊，还有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云菩萨戒经里面的六宗二十八心戒，对这个开支轻重都没有这么详细的分别。所以真正要了解菩萨戒，必定要按照这个弟子菩萨戒本，就是这个昙无天法师所翻译的这个弟子菩萨戒本去受持，去研究修学，才能够对这个轻重开支种种道理呀彻底清楚。单读这个六宗二十八心戒的戒条，有许多是不明白的。所以啊，我几十年来我很提倡要弘扬这个弟子菩萨戒本，但是讲的因缘没有，那么过去只讲过两次，而这一次台中莲社他需要我讲，我趁这个机会啊就讲这部经。那么认为啊这是一种很需要修学的一部戒法啊。那么现在就把这个翻译的历史简单讲到这里为止，那么下面就会正讲经文了，下一节课再讲啊，下回。